弟兄姐妹，早上好。哦，感谢主啊！我觉得每次跟大家一起敬拜的时候呢，都是如此的美好哦。我感觉就是，每一个早上哈，神都很愿意跟我们说话，但是只不过是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灵魂体还没打通，然后呢，加上我们所在的环境呢，就是有物质界啊，我记得我有教过那个课嘛，告诉大家有一层天、二层天跟三层天，所以呢，我那个课就教说有我们仇敌在哪里呢？我们常常说属灵征战，属灵征战，老师说我们都不知道属灵征战，仇敌在哪里，又怎么属灵征战，对不对？所以往往很多时候都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嗯。好，感谢主，大家弟兄姐妹早上好，好，感谢主啊，今天早上我也感觉，神就是说要将我们的，特别是企业这一块、公司这一块，哪怕你是做企业的哈，哪怕你不是做企业，哪怕你是在公司上班都好，神会因着我们是他的儿女的关系，神就透过我们来到去祝福这个企业哈。那这时候我们就看到神那时候很祝福拉班，对不对？那我们也知道拉班其实是个大坏人嘛，对不对？常常就欺负雅各嘛啊。那但是呢，神也因这雅各的缘故祝福了拉班，为什么呢？因为呢，他是神所拣选的，是神所爱的，而且神有呼召的哈。所以呢，到了新约的时候呢，当你是信耶稣的，你是就是在于信了基督，信了耶稣，靠着耶稣的宝血洁净的，我们都属于在亚伯拉罕的后裔的这个祝福的列表里面啊。所以你如果不懂，你去读创世纪，你就发觉神很愿意把很多祝福给我们。但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还没有这个品格，还没有这个生命去承载更多的资源也好，更多的金钱也好，更多的各方面，所以呢，神就给我们考验。考验是好的，因为这个考验会我们对他有更有信心。有信心的时候呢，那么呢，他就接下来他就愿意把更多东西托付在我们身上。今天我也会讲这方面哦。我觉得神很奇妙的，每次我准备道的时候呢，可能有时候我讲这同样一篇道，但是呢，每次呢，那个切入点跟那个的重心放在不同的地方都不一样的哦。其实，今天早上呢，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哈。我们大概一周没见面了嘛，对吗？感谢主啦。其实就是因为我7月份开始我在云端服事，一直在云端服事呢。7月份我就大概带了应该有20几场的敬拜，20几场的讲道哈。所以总共加起来，敬拜跟这个讲道呢，大概有可能有40多50场了哈。那所以呢，我就觉得一个月了哈。泥土系列你们有上对不对？泥土系列的课程，泥土系列的课程呢就很针对我们的生命，很针对我们的品格，跟很针对我们内在的各方面的东西。所以呢，很多弟兄姐妹都给我很多回应回馈哈，就讲说泥土系列有些说从第一课听就哭到最后一课，有些跟我讲说就有很多听这课的得释放、得自由等等哦。所以，这个我相信泥土系列会很帮助到大家，特别生命跟品格的建造这一块哈。所以，我觉得中国需要，我们中国需要这样的品格跟生命的建造。然后呢，然后呢，哎，刚才我为什么讲到这边呢？哎呀，啊，对，我就讲说，服侍了大概有40多50场这样的一个讲道跟敬拜嘛，那我就觉得需要有一个星期的休息一下啊，重新的反思走向等等，所以呢，我们大概一个星期没见面了哈。今天看到大家，也跟大家一起敬拜，非常非常的喜乐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快要7点钟了啊。毕亚敏哥，不好意思啊，今天又会延迟一点，没问题啊。
没问题。
啊，真的很抱歉，很抱歉。那我都很尊重那个时间，但是，今天我觉得，就毕亚敏哥已经带得很棒了哈。那我就觉得最后的部分好像有一些讯息要下来，那么我就觉得我应该接上去啊。反正我是配角， 就是是路人甲哈，便雅悯哥也是路人甲，耶稣才是主角，阿门。
阿门。
好，感谢主啊！今天我就来到跟大家分享哈，这个今天我们大概呢，我们这一课呢，其实我们是上了第六课，因为呢上个月呢，我们上了五课，从零开始，零一般上我很喜欢放零，是因为一个背景。往往我发觉如果在读圣经如果没有背景的话呢就很难明白，所以呢我就在零那课的时候是说我们缺了什么，这一课呢我就有跟大家讲了很多的背景，就是讲到我们现在中国的背景，还有整个历史发展的背景，还有现在在这个季节的背景。那过我就跟大家讲我们很缺是生命跟品格，所以呢需要有更多在灵的建造，灵的提升。所以我也跟大家讲说肉体是连接跟世界，因为肉体是情欲啦，私欲啦，也今生的骄傲啦，也是仇敌跟罪的这一个部分。那么呢只有是灵能连接跟神，因为神是灵，所以我就讲说我们需要的其实更多的不是这么多恩膏跟能力，也不是这么多话语的什么，当然这都要，但是更重要的更缺的部分是我们的灵的长大。所以呢我这次就跟便雅悯哥建议或者商量等等，然后我觉得上这课是比较适合，所以我就定了这次我们上课叫灵的长大系列啊，灵的成长系列。对，当然了我还有很多系列有机会我们可以上了哈。这段时间特别疫情的期间，神给我准备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课，我也觉得这个不同的课真的能帮助到很多不同的弟兄姐妹还有肢体啊。所以你们享受嘛，你 OK 也不要讲，你们过去的那五课你们有得着一些东西吗？神有跟你们说话吗？你们有提升吗？有感觉自己看东西不一样了吗？有感觉自己敬拜也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不知道敬拜是要在灵与真理里，现在说敬拜原来在灵与真理那么重要，对不对？以前呢不知道敬拜原来可以得医治的，敬拜的时候呢原来是这个我们的各方面都转换了，就是说我们从我们的身份转换了，我们的方向转换了，我们的身体转换了，我们灵魂体也转换，有没有哈？有没有感觉自己好像提升了，突破了，成长了，对不对？所以我好多弟兄姐妹有给我很多反馈了，但是我相信多多少少对灵的成长这一个系列呢，对好些弟兄姐妹都有一些的帮助跟一些的提升跟一些成长了哈。所以我盼望这个课真的能有效的帮助你长大，有效的给你去操练，有效的给你去成长，有效的给你晋升在神的话，也有效的来到让你往高的长大，可以达到宝座面前，这是我的一个盼望了。所以我都是没有掩盖任何东西，也是很真诚的跟你分享我所有的秘诀跟所有的领受。我不会说隐藏这些，比如说人家说中国人的师父嘛，就说我们华人的师父有十招教你九招，一招收起来，对不对？但是呢我盼望我在神的面前尽了我最大的忠心，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只盼望就是说大家真的在灵里不断的长大，不断的提升，不断的被建造啊。所以这是我的愿望啊，这是我的盼望，这是也是我欠中国的一笔债哈。因为我觉得中国是抚养我长大的土地，中国是来到帮助我灵里长大的土地，中国不断的来到孕育出我的属灵的各方面的特征，属灵各方面的美好，所以我很感恩跟中国。所以呢你们每一位在我的心里面都是何等的重要啊。所以我真的很盼望把最好的把我里面神所教我的，我所知道的，真的真诚的也是毫无保留的跟大家分享，阿们。好，那今天早上呢我觉得每一次敬拜呢那个流呢都应该都会 无形当中就开始配合跟整个的整个的讲道，因为呢它是一个整个的流向齁、哦、很重要啊、哦。所以今天早上呢，我觉得昨天晚上我一直在祷告要分享，其实前几天我就祷告要分享什么，但是今天早上呢，我觉得呢我是蛮大的负担要分享关于到这个叫灵喜悦的秘诀哈，那这课呢，我觉得多多少少对你会有一些的开启跟帮助。我相信特别在以后你对灵的祷告的认知，还有对你的家庭里面的突破，还有你婚姻的突破，你的企业的突破，你的生意的突破，会有很大的帮助。阿门。好，感谢主哈。那我们大概回顾一下哈，啊，很抱歉呢，今天我们又会延迟了哈。我知道，我觉得其实特别是从7月2号当卞雅敏哥邀请我上这个平台过后，我几乎就是从那时开始大概从3点到6点多这样的时间，神就一定叫我醒啊。所以我说主啊，我好累啊，好累啊啊，所以呢我是被卞雅敏害的但是我觉得是神的心意让我们五点钟起来祷告。我相信当我们五点钟，以前在小敏诗歌的年代，神是做广的工作，又热又广。现在我相信呢，神会做的工就是说什么呢，又热又深。所以呢，一个是广度，广是广传福音，广传的这个，所以基督徒的生命的部分呢还是比较肤浅，但是呢他们却很快的把福音传出去。但是现在这个季节神要做的是又热又深，所以呢大概我们看到福音的前兆，就是当我们看到很多人愿意五点起来祷告的时候，然后呢那个热度达到小敏诗歌的，诶，你们知道小敏诗歌的年代吗？如果你信主超过十年，你大概知道小敏诗歌。你们有听过小敏诗歌吗？我唱几首给你听啊。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有神的言语，或者是生命的河，喜乐的河。有听过小敏诗歌吗你们我估计如果说你大概信主超过十年，你一定有听过小敏诗歌。所以呢大概我们如果要看到福音的前兆呢，就是小敏诗歌的那个热度，那个年代的热度，加上这个季节神作的深度的时候呢，那个是福音的前兆。所以我盼望更多像卞雅敏平台这样的五点钟早上的平台的这样的平台，更多兴起来，更多兴起来。因为呢确实神要的不只是一个卞雅敏平台，神要很多个卞雅敏平台达到那个五点钟祷告的果效，那么呢我相信这个福音就肯定离我们不远了。阿们阿们阿们。所以我觉得我为卞雅敏感恩，我也为这个平台感恩哦，感谢主哦。好，那么我们就继续啊。那么呢上个月呢我们上了是第上的讲到是灵的成长这一块，主要是灵的敬拜这一块。我们灵的敬拜还没上完的，还有灵的敬拜还有一个系列，而且是很长的系列。但是我觉得因为这次我们在平台上课哈，然后呢也因为平台上课是一周一次，它没有办法连贯性，所以呢我只能就是说基础的带一下，过后进到下个课题，再基础的带一下进到这个课题，所以这会对大家更大的帮助啦。因为如果一次晋升都是灵的敬拜，到最后别的课题没办法谈到，而且是一周一次嘛，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很晋升。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是可能是现在我还在思想啦，可能一个月就是灵的敬拜，一个月灵的祷告，一个月再是灵的，都是比较基础性的，给大家有一个根基。有的根基已经很好了，因为你能发挥了。那好，那我们走哈。今天大概会分享到的灵的欢喜的秘诀，这里呢会先来一个背景，过后呢他五方面的挑戏，这跟我们这个季节很重要。接下来就 CC 家的秘诀，接下来是里面的和，接下来是简易灵的祷告秘籍。这今天呢会跟大家分享，而且呢会很有效的帮助我们在这个季节长大，同时也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有一个很相对的秘籍啊，灵的祷告的秘籍传递给大家，让大家可以用这个秘籍度过现在的难关，同样的可以帮助你成长再成长。 阿们。好，那我们走哈。我们先回顾跟复习一下过去的时候呢，我们大概过去讲到灵的成长这一块哈，因为灵的敬拜我就不讲了，因为灵的敬拜再讲我们都真的讲不完了哈。那么呢，灵的成长这一块呢，我们大概有提到诗篇四六篇讲到休息这一块嘛哈，就那时候就问大家，活在这个世界苦吗？然后呢，我们就大概都同意，活在这世上就是苦哈哈、累凄凄、伤巴巴、穷呼呼，还有什么呢？苦啼啼，对不对？活在这个世界，我们说哇，好像很不容易啊，等等。那确实呢，我也神也这些年带我走了大概九十多个国家嘛，我有提过哈。然后呢，我看了九十多个国家，不管哪个国家，我觉得呢都是类似这样的情况，不管信主的，不管不信主的也是这样。那然后呢，我们在马太福音就有讲到说，凡劳苦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安息呢，在原文是叫 anapawo。anapawo 的话呢，就是休息，就是死休息重整这一块哈。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耶稣有给了一个秘诀，是叫 anapawo， 死我死，你们得安息。世上有苦，有重担，有什么？耶稣也承认啊。当然在上一课这一课我都已经有讲了哈。那如果说你在灵的系列这一块，灵的成长系列这块呢，你没有之前的五课你没上到，你可以在便雅悯平台的公众号可以来到去听这个课，或者是你也可以在就是我们刚建的一个公众号叫滴滴云，你就打滴滴云就可以了，然后你就在里面可以我们刚刚的周六才把这个系列放上去，便雅悯哥的速度很快了，他马上今天教完课，明天他就能放了。但是呢，因为操作上、剪接上各方面，都是我自己在做啊，我一个人在做哈。然后呢，我们有另外一个小姐妹就是帮我放上去这样所以呢，我的速度比较慢了哈。所以你要听快一点的，你就在便雅悯哥的平台可以看到马上放上去，隔天放上去。但是呢，我呢就比较慢，我就需要时间哈，就是可能没有服侍的时候，我就自己剪接，自己慢慢的安排，然后再把它放上去这样哈。那我发觉哇，这个工作还蛮多的，还要剪接啦，还要找照片啦，还要写这个写这一篇的一个文摘啦所以我觉得真的花我好长的时间但是觉得慢慢要习惯啊，熟悉啦，因为我觉得这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弟兄姐妹，这也是我愿意的哈。所以呢你可以上去啦哈。好，那么呢我们再看，那就讲到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刚才讲了哈。所以那个秘诀呢，就有提到的是耶稣讲到说休息，所以讲到 anapawo， 然后过后呢我们在诗篇也讲到这方面的休息，它是 raha， 所以呢这两个呢都是讲到休息的秘诀。那时我有跟大家讲我们可以把世上的苦转为乐，所以成龙苦哈哈到乐哈哈，从我们累凄凄到我们得利利哦，从我们伤巴巴到健康康，从我们穷呼呼到够够用，从我们哭啼啼到笑嘻嘻，关键是我们要得着这个得安息的秘诀。那么呢，这就是 Ra'a 的秘诀，还有 Anapawo 的秘诀哈。所以那这个是我在上个月主要的这个讲到灵的成长这一块，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跟根基，让大家在 Ra'a 跟 Anapawo 的成长里面可以有苦化为乐的一个根基。我也跟大家讲得安息的秘诀呢，就是属灵的定义是改不了的，是已经定了的那个定义。有机会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多属灵的定义。所以呢，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受苦是冤枉的，我们有时候受很多的这种的磨难也是冤枉的，因为我们没有不明白属灵的定义。属灵的定义，你偷人家的东西，你拿了人家东西没有跟人家说，就是偷。那么偷的话，它就会有偷的一个果效会发生，因为它是属灵的定义。所以呢，偷东西 西，他就会有一个偷东西的一个惩罚来到，也就是说他会有一个破口的流出一个破口一个洞，仇敌就有一个机会。所以这是一个属灵定义改变不了的。所以我们如果说打个比方哈，你说信了耶稣，那么呢我可以不要跟着耶稣的定律吗？可以啊，你就自己走自己的路啊，到最后你就自己交自己的账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说我要得救，但是呢我不要接受耶稣的这个定律，我就靠拜石头来到得救可以吗？可以啊，到最后你就下到硫磺火湖去咯。那如果说我信耶稣，但是呢我不要接受耶稣保险，因为我不接受耶稣这套，我就去拿草来到擦自己，能干净吗？哦，可以啊，你又下到硫磺火湖去咯。所以呢简单说那个属灵定义是改不了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没有发觉到属灵的定律，我们也不知道属灵的定律，所以我们活得很苦，我们活得很艰难，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道。所以圣经里面我就重复跟大家讲了嘛，就是说神的灵来到的时候，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神的当当我们晓得神的真理，真理就必叫我们得自由。所以我们需要懂神的话，我们需要介入进到神的灵，神的话与神的灵两者，我们就得自由跟释放。所以属灵定义是改变不了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属灵定律，明白敬拜的准则，明白敬拜的定律，所以你就知道怎么敬拜，对不对？过去的时候我跟你讲叫心灵与诚实，我们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你上了灵的敬拜，你就明白什么叫灵，什么叫敬拜的准则，敬拜的定律，你就会用敬拜的定律，每一场敬拜神都喜悦，每一场敬拜神都喜欢，因为你已经找到了这个定律。所以我还有很多很多的属灵定律跟属灵的这个神的准则的系列想跟大家分享，但是呢我们只能一步一步来了，我们因为太过就是太多东西要分享了，发觉弟兄姐妹确实在蛮多东西也不太懂，所以我的课程每次准备了过后，我发觉准备好了，但是每次要讲之前呢，我都会将它再白话一点，再基础一点，因为我发觉很多弟兄姐妹没有太有这些根基，所以我还有另外一个系列叫神的准则的系列，神的属灵的定律的系列，但是这个我觉得以后有机会我们只能再分享，因为弟兄姐妹确实在很多方面也真的不太懂哈，所以属灵定律是改变不了的啦。所以呢简单说就是属灵的定律，神是什么？神是灵啦。魔鬼是什么？魔鬼就是肉体血气跟罪的这种的部分啦。当然我今天不需要给你经节了哈，因为经节大概我在前几课都给了很多，但是这是一个回顾哈，一个复习，所以我就没有再给你经节哈。所以你不要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听，你就讲说啊，这个老师是不是异端的，乱乱教的？所有的这些教导的基础跟根基，上个月都已经教了，这个月我只是给大家回顾，大概你明白这样就可以了。反正如果你真的很懂圣经的，你大概也明白我说什么。圣经里面说魔鬼是私欲、情欲、肉体、血气的王，也说他是世界的王、世界的主，也说他是罪的源头，他魔鬼就是罪，所以呢，大概你就明白了哈。好，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灵魂体咯，三个都有咯，对不对？但是呢关键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灵做主导的时候，我们就跟神连接，我们体做主导的时候，我们就跟魔鬼连接。那么呢如果说我们灵做主导，我们就能和神在一起。当我们体开始体的话，我讲体的部分是血气、肉体、情欲跟私欲做主导的时候，我们就跟罪跟魔鬼连接。这个很基础的一个东西哈。所以如果说你今天第一次听，你讲说啊有这样的东西吗，那你回去你回去再上完那前面五课你就明白了哈。那接下来我就讲说，我们的决定呢，得安息呢，在于是我们的灵和神的灵连接，我们就得到这个安息。因为呢，真正的灵修不是你读经祷告而已，真正灵修是我们的灵跟创造者的灵连接在一起，真正灵修是神过去吹一口气进到我们里面的那口气跟现在他的灵连接，那么就是得安息的秘诀。这我在前几课都已经透过敬拜都已经 把整个呈现出来啊。好，那么呢，我也跟大家讲，我们有一个隐藏的拔河赛，这个拔河赛呢，大概是这样哈，从来没有停止过。要么你的灵主导的时候，你就跟神连接，跟天使跟天上的使者一起同工，要么如果你的肉体血气私欲做主导的时候，你就开始跟魔鬼跟撒旦做连接，跟罪做连接。所以这场拔河赛从来没有停止过。那我就讲说，既然这个是属灵的定义，说这个是属灵的定义，改变不了的东西，对不对？那这个属灵定义是改变不了的吗？这个属灵定义，对不对？改变不了的话，那么呢，我们只有想尽办法让我们灵长大。那灵长大的时候呢，我们就能怎么样呢？我们就能跟神连接了。所以这个属灵定义很重要，那灵长大更加重要了，对不对？所以我就讲说，我们若用方言祷告，是我们的灵祷告，我的悟性没有果效。所以呢，那时候就给大家灵的敬拜这一块哈。所以我就跟大家至少每天一小时的方言祷告啊，或者是叫灵的祷告哈。OK， 好，那我们大概有个根基了哈。OK， 这个不讲了哈，没时间了哈。那第二课的时候呢，我们主要讲到是休息啊，就是说讲到说你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今天呢是第二课，其实是第三课啦，因为我们有一个灵在前面是背景嘛。今天要上的是第五课，第五课呢其实是第六课啦。所以这里呢就讲到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这城是至高者居所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这说到是什么呢？为什么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呢？啊，那么就非常有意思了。我相信今天这一课会帮助你渡过难关，我相信今天早上这课会帮助你在你现在的一个挑战或者将来面对的挑战都会有很大的突破跟成长，应该请吃牛肉面了吧？哈利路亚！感谢主啊！好，那么呢，我相信今天会是很美好哈。那我要快速一点哈，大概七点钟了哈。所以灵的祷告呢，灵的祷告这里呢，会帮助我们就是说，当我们明白了这河的分叉使神的百姓欢喜的时候，我们然后呢，我们要进到一个如何灵长大，还有呢，如何我们要进入教如何进入教会的灵长大。这两个非常重要，也就是说这个月我大概会分享在这个根基上啦哈。所以呢，灵欢喜的秘诀这个非常重要，大家自己跟自己讲，灵欢喜的秘诀对我们很重要。绑好安全带了吗？绑好你的安全带了吗？准备好了吗？准备好我们就开车了哈，哈利路亚。好，那么呢它属于在灵的祷告系列里面，那么我们会用诗篇四六篇来到进行今天的一个分享的教导。毕尔敏哥可以帮我一个忙吗？帮我读一下哈，诗篇四六篇，谢谢。
好，诗篇四十六篇，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喷红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
好的，下一个。好，再来读一下。好，
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只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必尊崇，在遍地上也必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阿门，谢谢你。好，那么呢，我们刚才在这里，我们看到前面的部分呢，就是说一到五节，这里讲到的是欢喜。接下来呢，六到十一节讲到的是休息。其实呢，诗篇四六篇是 非常丰富的一张圣经，我很喜欢诗篇，但是无奈就是我太忙了，太忙了。如果老实说，我不是一个想服侍的人啊。如果有机会有选择的话，我真的不想这样多服侍。我想就是更多的我去研读神的话，去认识神的话，去享受神的话，因为神的话语就像蜜糖一样，越读越甜，越读越美好。所以呢，跟敬拜一样，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在敬拜的时候找到那个甜蜜，但是呢，我会告诉你，话语一样可以找到这个甜蜜。所以我更加享受长时间在话语的浸泡去得着那种甜蜜。我也更享受在敬拜，在跟神的同在里面享受这个的甜蜜。我不是一个很想服侍的人，所以但是我觉得服侍是我觉得是神的心意啦，所以我觉得我得回应啦。那加上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说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其实活在一种艰难里面，跟那种苦哈哈、伤巴巴、泪凄凄、穷呼呼这样的情况，所以我真的很想把神教我的东西，然后呢可以来到跟大家真实的分享，这是我的心啦。所以为我祷告了，让我真的不用需要这样忙，让我可以更多的浸泡在神的话，在他的同在里面，这是我享受的东西。阿们。所以我们先来一个背景吧，我们先了解一个背景。那么呢，我们就很多时候圣经如果没有背景啊，我们真的很难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哈。那背景是这样的哈，这个故事呢讲到的是当时撒玛利亚城呢就是说已经被攻取了啊，撒玛利亚被攻取了哈。那当时候被攻取过后呢，这个军队呢就开始来北国以色列被攻取了。那过后呢，他们现在开始集军队要来到攻击南国的时候，便敏哥帮我读一下啊，谢谢你。
列王记下18:9-11，西西家王第四年，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和西亚第七年，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围困撒玛利亚，过了三年就攻取了城。西西家第六年，以色列王和西亚第九年，撒玛利亚被攻取了。亚述王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纳与歌山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
好，谢谢。那这里呢，我们大概看到呢，有就这样的情况去了解啦，哈、哦。就比如说打个比方哈、哦，我们打个比方哈、哦，有一个很坏蛋的国家，这个坏蛋的国家叫亚述国。那然后呢，比如说如果说这样大概这样的情况了哈、哦，比如说如果说你是住在深圳啊、哦，你是住在深圳，所以你在深圳的这个城，那过后呢，香港呢就已经被这个亚述大坏人把它攻取了。攻破了这个城，所以呢，当时候呢，香港已经被沦陷了，沦陷为什么呢？沦陷为这个亚述国的一个地方了，对不对？然后过后呢，他们正准备攻击这深圳，所以呢，现在呢，耶路撒冷城就有点像香港倒了，那过后呢，深圳在被围攻的时候，所以这个背景是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简单说就是北国以色列已经被攻取了，人已经掳到去亚述帝国了。那过后呢，现在亚述的军队开始要来到攻击耶路撒冷城，所以这时候呢，南国犹大就慌了，因为呢要被围攻的一个情况。所以简单的话大概这样，现在呢，撒玛利亚城已经被攻掉了啊，已经被拿掉了。那过后人被掳了啊。那过后呢，现在呢，撒玛利亚城就是北国以色列的城，已经攻到这样破到完了。过后人已经被掳去了哈、啊，被掳掉了。那掳掉了过后呢，他们现在就面对的就是这个大军要来到攻击他们啊。所以你看这个图画，就大概很明白哦、啊，他们被掳了，所以说他的兄弟国被掳了。现在呢，他们可能也会面对的被攻破，同样被掳，所以那时候这个情况是极其紧张。所以呢，如果我们看这个接下去呢，就是这时候犹大城呢就被困的时候啊，便敏哥，谢谢你。
列王记下18:13-16，西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这前程的事以后，亚述王西拿基利来侵入犹大，围困一切坚固城，想要攻破占据。 西家见西拿基利来，定要攻打耶路撒冷。
那所以当时候呢，已经没有选择了，他肯定要来到攻打耶路撒冷了。北国没有掉了，被掳掉了，现在他们面对即将向北国的一个这样的情况。那当时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所以当时呢，现在呢，南国犹大就面对这围攻的现象了啊。那围攻的时候呢，他们的情况呢，犹大城就有点像这样，这是亚述帝国的一个考古的一个图画哈，就是说他们亚述帝国的画画呢，是他们雕在石板上的这些画是大概这样，亚述帝国军队大概长得这个样子哈，他们当时就会面对到这种被围攻的现象了，所以在图画你都也可以看到，所以当时犹大城是被围困啊。当时候如果你不知道什么被围困，那么呢另外的情况就告诉你，这个叫兵临城下。所以当时候呢，那个兵的军队就围困着耶路撒冷的时候啊，在围困着他们的一个状况啊。然后呢，或者你不知道什么叫兵临城下，那么就叫四面围墙哈。古代的军队你看不明白，那么我们看现在的军队啊，现在的军队就好像那个军队全部围困着那个城，等要攻取那个城。那过后呢，或者你还不明白，那么告诉你叫四面楚歌啊。当时项羽跟刘备打战的时候，那到最后呢，这个楚国被打得稀里哗啦的，那过后呢，等着就是说围攻他们。那但是呢，当时刘备的军队呢，还做了一个比很有策略性，但是很没有道义的一个方式，就是呢，在那个打战的情况，他们就吹就叫楚国的人吹号、吹角，然后呢乐器来到唱楚歌。所以呢，能勾起他们思乡的一种的情怀跟情绪，所以这时候就是当时犹大城所面对的一个状况。那么呢，这种状况呢，其实犹大城他们面对这种围攻围城，但是我们的年代，我们还面对同样的事情吗？我告诉你，其实呢，太阳底下没有新事，这是所罗门讲的。犹太人看圣经呢，他们看历史是在前面，未来是在后面，因为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读历史跟未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法则。所以呢，太阳底下真的没有新事，就像所罗门讲，发生的事会重复发生。当时候面对的是这种真的城墙的围困，现在我们也面对同样的情况，但是只不过是在内容上跟呈现上有一些转变。当我们这样围困的时候，是有这样的围困呢？那我等下会清楚跟大家讲。那么这种围困呢，仇敌主要是会挑战我们五方面，我们来看看这五方面是哪方面了哈。但是呢，在没看之前的时候呢，当他们面对这种围困的时候，神叫他们什么？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怎么可能呢？所以神是这样讲嘞。但是呢，我觉得大部分的我们会说，神说面对这样的围攻跟围困，我的生意要倒了，我的公司要倒了，我的订单没有了，我的各方面的时候，神说你们要休息。我们会说，我们会跟他讲是什么？我们会说我休不了咯，怎么休，对不对？所以这是真实了啊。当然这个我休不了咯这个话呢，是马来西亚人说中文的发音哈，但是中国的弟兄姐妹大概不会这样讲，我修不了喽哈。但是呢，马来西亚的这个就会这样发音。神说你们要休息，你说我休息得了吗？怎么可能休息？公司都要倒了，工资都发不出了，我的工资都没有了，怎么休息呢？我们来看一下，仇敌他在太阳底下没有心思，他挑衅我们主要是在五大方面。今天我们要把仇敌的策略策划一一的解掉，那我们就明白他在哪方面挑衅，哪方面挑衅我们就有办法胜过。那我们也会，我也会跟大家分享这个灵的祷告的一个秘籍啊。简易灵祷告秘籍帮助我们怎么胜过啊？他在五方面会挑衅我们。第一方面呢，就是说，第一，他会挑衅的是靠山跟靠人跟后台。那我们知道以前打仗的时候呢，他们打仗虽然他们打仗， 那其实呢，他们会有很多的谈判，他们会有很多的彼此的这种的，好像就是说，比如说我要打你之前，我就派人跟你说我要打你哦，你最好投降哦，或者你赔点钱，或者你赔点什么之类等等，所以他们会商量，会有这样的一个谈判团。所以当时谈判团他们谈判的时候呢，这个谈判团的这个的军长呢是这样的挑衅以色列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当时这样挑衅，现在依然在我们生命当中依然是这样挑衅，这五方面对我们很重要。那这五方面有哪方面呢？我们一个一看。第一呢，他挑衅的就是我们的靠山，我们靠人，我们后台的撑腰。便明哥，麻烦你一下，谢谢你。
你所依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看到你所依靠的埃及是那压山的伪帐，人若靠这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一切依靠他的人也是这样。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说，就是说他在这里呢他有靠人、靠山跟靠后台。他马上说，你们以色列吗？不是靠埃及吗？啊，埃及不是保你们吗？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他第一挑衅的是我们的一个靠山了啊。那靠山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什么怎么样真实发生呢？诗篇33篇十七节说，靠马得救的是枉然，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诗篇这样讲哈，那这时候呢可能说你会有这种现象，糟了，公司倒了怎么办？这是完蛋了，卖家不下单呢。要结交更多的老板哦，让我更有更多的关系，有一些好处啊。可能我们会有这种现象，或者是完全没有收入了，我好压力山大啦。那或者是经济现在这么糟，我看不到未来啦。或者是教会有钱的人千万别离开啊，我要想办法留住他们呐。这个。可能过去或者现在我们依然有这样的想法跟做法等等，而当然有这样的做法想法，我觉得也不完全是错，这也人之常情嘛，人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等等。但是如果说现在你是在这方面挣扎的，特别你说我的公司要倒了教会开始没奉献了现在弟兄姐妹都这样糟糕我教会怎么维持呢？我要拉住这些有钱人，我要来到拉住这些有钱的弟兄姐妹，其实这都是教会惯常用的方式啊。所以呢我们不需要掩盖什么，因为这是事实啊，这是事实，每个人之常情的东西，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掩盖任何的虚假，因为我觉得不讲才叫假，讲的话我们更能去什么呢，更能去胜过他。所以呢我就发觉，打个比方了哈就比如说我们华人的父母呢常常会有这个现象，就是说就是说孩子呢性这一块呢永远不要跟他讲因为为什么呢，怕害羞孩子还小等等。但是呢西方的一些的基督徒的家长呢，或者基督徒的一些教育呢，他会从小就灌输性的知识给孩子。那你们说怎么可以小跟他灌输这个知识，反而跟小的时候跟他灌输这个知识，他长大过后他不会乱来，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是要洁洁净净干干净净守身自洁，把第一次献给自己的丈夫或者妻子。但是我们特别中华民族呢就含蓄含糊，我们不要讲这个不讲那个不讲那个，结果孩子就从网上从寻友去接触到这份关于知识过后呢，他们就更加败坏了。所以我是觉得有些东西我们不要再隐藏了，不要再闪躲，我们真实的圣经里面没有隐藏任何东西，圣经里面明显的把各样的真实的状况带出来。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应该不应该活在我们的文化，我们应该活在圣经的文化才是真实。所以呢大概可能我们都有这个现象，但是我觉得有没问题是人之常情，但是呢我们不能停留在这样的一个做法跟思想，我们要提升，我们要长大，我们要用神的原则取代我们的原则。所以呢大概呢那就打个比方哈。比如我就不讲世界的东西啦，我就讲教会啦哈。那这间叫城市丰收教会，有些人懂有些人不懂，它是新加坡那时候最大的教会。当时候呢教会出现了一个状况就是说牧师呢就因这一些财务的状况， 他就坐牢了啊。所以呢，大概这样的情况底下的，那我讲这样，我不是来到去要针对哪个牧师或者说哪个牧师的坏话，我是讲到真实发生的事。真实发生的事，报章你可以看到，报纸你可以看到，但是我要讲的这个，我绝对不是，我的用意不是要讲不好，我的用意是要讲好的，而且我要调整很多时候我们里面错误的观点。那当时候康熙牧师呢，他就有一些财务的状况，就坐了牢，不只是他，他教会还有一批的领导也坐了牢。这时候呢，他们教会呢很多弟兄姐妹跌倒。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不是我没记错，我肯定能告诉大家，他们教会三分之一的人都跑了这件事情。而且跑了过后无所谓，很多弟兄姐妹都离弃了神，离开了神。所以可见得弟兄姐妹的根基不是建立在神的身上，是建立在牧师的身上，建立在教会领袖的身上，建立在教会的这个平台身上，这是错误的。我们要把根基建立在基督的身上，建立在耶稣的身上。牧师会有软弱跌倒，没问题的，每个人都会跌倒。那么呢，我觉得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包容跟接纳，因为呢，每个人都会跌倒，每个人都会软弱。如果说你说，哦，他这个牧师跌倒，他牧师这样的大坏人，那么呢，我就应该怎么样？我就应该定罪他，控告他，控诉他。那么呢，我告诉你，以后不要读诗篇，以后不要读箴言，诗篇跟箴言都有很多的错误。比如说错误什么呢？大卫是不是犯错了？犯错了过后，大卫写诗篇，写了诗篇让大家唱，让大家唱完过后再做什么呢？唱完过后呢，他再把他以斯拉把他归纳在诗篇里面，让我们世世代代都看到大卫做错。所以呢，也就是说，做错每个人都会做错，不要再定罪他们了，不要再控告他们了，每个人都能错。错是我们把根基，我们的焦点放错地方了，我们放在牧师的身上。所以如果这时候神让你的教会发生这件事，我感恩，因为神要调整你的心态，调整你的心，让你的心不是你的信仰的建立不是在牧师身上，而是在神身上。所以这是一个成长的很重要的关键。所以那我觉得这个关键的我们需要调整。所以你如果说这时候你这方面被挑衅到，你的可能你教会发生问题了，你公司发生问题了，这正是神调整我们从什么呢，地上的一个靠山转到神的身上为靠山。那当然这个城市丰收当时发生这样事了啊。那当然还有呢，这个全世界最大的教会纯福音教会，是赵永基牧师的教会，他们教会也发生一件很大的事，也是关于到财务的，而结果呢，判下来呢，就是说，他们的牧师需要坐牢啊，这样的事情哈。也有很多人跌倒，很多人跌倒。所以我发觉这些跌倒呢，都是建立在人身上。神要调整我们，人不是我们的靠山，神才是我们的靠山。我们教会的牧师不是我们的靠山，我们老板不是我们的靠山，我们的财主不是我们的靠山，神才是我们的靠山。好，再给大家看一下啊，为了更真实哈，那这间是瑞典最大的教会，也是北欧最大的教会体系，也是在整个西伯利亚里面做最多传福音工作，俄罗斯西伯利亚跟东正教的工作哈，东正教的这个传递哈等等，在整个西伯利亚里面，这个是叫什么呢？叫什么教会啊？Life Bible 忘了它的名了，反正英文是叫生命之道，对，生命之道教会啊，他做很多北欧最有影响力的教会，西伯利亚最有影响力的教会，他的主任牧师忽然间。去信奉了什么呢？忽然间就信奉了天主教。哇，教会很多人跌倒，北欧很多人跌倒。 因为什么？他们根基是建立在人身上，所以呢，神就愿意这件事情发生。所以呢，特别是前三年的时候，当陈世峰时候出现的状况，纯福音教会出现的状况，生命之道教会出现的状况，神都是怎么样呢？神都打破了人心中的偶像，把牧者、把牧师放为是偶像了。所以呢，这个事情我相信神是允许的，让我们靠山不在人身上，是在神身上。所以呢，我给大家很真实的例子，我并不是要来到定罪控告任何人。那我说清楚哈，我给大家看是因为呢，让大家里面产生一个怜悯跟爱之心，来到对这些牧者呢产生一个爱跟怜悯。因为每个人都是人，都会有软弱，都会有跌倒，都会有成长。我们何不是有很多跌倒呢？所以呢，不要再定罪他们了，不要再控告他们了。如果我们想定罪跟控告继续在他们身上，那我会跟你讲，那么你就以后不要读诗篇，以后不要读箴言，因为呢，箴言是一个离弃神的所罗门写的。那诗篇有很多篇是可拉的后裔，是一个可拉被逆神过被地吞下去，然后过后呢是这个叫什么名字，这个是叫大卫是犯罪然后呢做了这样的事情，他还写诗篇。所以呢这些我们都能烧掉。所以呢不要了，不要再定罪这些牧者控告他们了，他们有他们软弱，他们有他们贡献给神的国的部分。所以呢我鼓励大家不要再把焦点放在人身上啊。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可能这个季节会就是这个季节或者过去的季节，将来季节我们会面对的，你的生意要垮了，你的事业要倒了，你的工作没有了，这都是我们的靠山。因为我们靠的，你以前我们靠什么？靠的是人嘛，靠的是老板嘛，靠的是关系嘛，靠的是有钱人嘛。神要调整我们，神要改变我们，神要提升转换我们，哈利路亚。那接下来呢，第二者呢就是说我们的力气，我们的力量跟实力啊。毕亚明哥麻烦你一下。
列王记下18:23，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依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
好，那这句话呢，他绝对不是讲的是大话哈、哦。他的军长讲的说，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骑马的够不够，确实是不够。他讲的不是大话，因为以色列呢，当时的这个情况呢，南国犹大有很多山的，所以他们很少有骑兵的，他们大部分是步兵跟山兵，所以呢，他们绝对没有2000人可以骑这个马，所以呢，他讲的不是大话，所以也就是说，第二呢，他挑衅你的是你的力量、你的力气跟你的实力哈，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大概看撒迦利亚书就讲到说，不是骑靠实力，不是骑靠才能，乃是骑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啊，所以呢，也就是说，这力气跟力量呢，有时候我们常常发生事情呢，我们第一时间我们就会靠我们的血气去冲，我们找我们的办法，我们用我们的办法，到了最后一个选项才是什么呢？才是祷告。所以呢，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讲，一个属灵伙伴呢就跟我这样讲，他说，你来到祷告是你无奈中的选择。还是你来到祷告，你知道这就是一个最强大的武器。所以我重复哈，昨天那个代祷者跟我讲这样，他说你来到祷告是没有选择的无奈，还是你知道这是神给你最强大的武器，让我们去选择。所以呢，我记得呢，我就给大家一个见证了哈。多年前我听过一个见证，就是说一位妈妈呢，她那时候呢她孩子坐学校巴士去上课的嘛，那学校巴士去上课，那一天呢就回到巴士就把孩子送回家了，孩子呢一下巴士的时候呢就很快速的就下了巴士，结果呢旁边有一辆的车还是摩托就跑过来一撞他，他就飞起来了，倒在地上。巴士司机还有学生们都很 很惊恐惊吓，马上跑进家里面去找妈妈，敲门说：“哎，你的孩子意外的倒下了。”那过后呢，妈妈第一件，如果正常的我们可能第一时间冲出来看孩子，对不对？我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人之常情嘛，对不对？那这是个妈妈没有，她第一时间是先跪下来，她没有冲出来，她跪下来，她这样说，她说：“主啊，这是你的孩子。”我从小就将他献祭给你，那么呢，他发生这个意外，撞飞了，倒在地上，我不能做什么，但是你能做所有能做的，然后呢，我把这孩子交托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他就爬起来了。那过当然啊，叫他的那些司机都很惊慌，怎么这个妈妈有点病吗？孩子发生事情了还不出来看，还跪在那边干嘛的？但是呢，他们一起走出去，走到外面的时候，这个孩子不知道怎么样从地上爬起来，一蹦一跳说：“妈妈，我回来了。”身体没有什么大碍，只有皮外伤，带去看个医生，医生说没事。所以呢，这个我们就看到这位妈妈，她靠的，她知道无能为力，她不能做什么，她能相信的就是这位神。阿们。那接下来呢，第三者呢，当然我也跟大家讲到灵的敬拜，属于医治这一块呢的这个部分呢，有跟大家讲这个血漏的夫人，对不对？他就患了12年的血漏，好多医生里面受了很多苦，花尽了一切，一点好转都没有，对不对？那结果呢，他听到耶稣的事，他就觉得说，我只要摸到他的衣裳，我就会得痊愈。所以呢，这时候他已经想尽的办法，用尽自己所有的努力，他找不到一个答案，找不到一个方案，他不知道，没有选择了，他不能再靠人了。其实老实说啦，我发觉很多弟兄姐妹呢，往往很多时候呢，真的走投无路的时候呢，他们找的真的不是神，他们找的是人。即使很多呢跑来找我的，或者来到找便雅悯哥的，他的心态也不是找神的，也是找人的。他就希望透过便雅悯哥的祷告得医治，他就希望透过以诺的祷告得医治。他说他真的不是焦点在神的身上，当然神有时也成就，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话呢，焦点应该在神的身上，不是在人的身上。我们人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器皿，只要他愿意做。所以呢，在这个观点里面呢，我们大概看这个血漏妇人，他没有办法了，他真的找了所有他的努力，做了一切都觉得没有办法了。结果他说，听到这件事，只要去摸到这位耶稣，我就能得医治。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把焦点转到耶稣身上，不要转到我们身上，转到我们身上的结局就是没有办法得医治。但是转到神的身上呢，他会有奇妙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希望我们开始有这样的转变，我希望我们开始有这样的改变，我们希望我们开始有这样的成熟，神就有生机其实发生在你的身上。所以呢，这里我们看到他就是说，我就要只要摸到他，我只要有这位耶稣。所以我同样我跟大家挑战了很多次，你真的真的真的是静下来来要求耶稣吗？或者你一直的都是求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两个不一样的定义。你有些人已经是哇惨到这个要命的，孩子有病了，孩子精神不正常了，自己身上又有病了，丈夫又这样了等等，到了这样多年还是在找人，不是找神。所以呢，就是说这里听说那个聚会好，冲去那个聚会；听说那个聚会好，又通常；听说那个牧师好，又冲去那个地方。等等，对，神有时怜悯也发生，但是呢，这不是那个重心。重心是你，我们的焦点是需要放在说，我真的，我不要再找了。我现在，我学会，我跪在我的房间跟神祈求这件事。当我们不再找人的时候，神的工作就开始发生。阿门。就好像这个图画很有意思，他得了医治，他说我只要这样摸到耶稣，哈利路亚。所以呢，人会让我们失望，神不会让我们失望。所以呢，我不知道大家有经历过一个叫绝望的眼泪吗？我有经历过，人生当中我经历过几次绝望的眼泪，我知道已经没办法了，已经完蛋了这次。 但是神却到最后他成就，我可以跟你见证这件事，我也希望把我的见证跟你分享，让我的见证的一个分享成为一个恩膏能力传递在你的身上。哈利路亚！那我有经历过很多的绝望的眼泪，有几次都是我大概是要回天家了，神就很奇妙的拯救了我哈。当然有机会我也可以分享的更多，但是我这个是要分享刚刚在。 今年年初发生的事哈，当然我有另外一个系列是叫眼泪系列啦，其中第三课是叫绝望的眼泪，有机会我也很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一课，因为我觉得这一课我特别喜欢，医治的眼泪，哀求的眼泪，绝望的眼泪，很多很多，它有十几课啊，是都是眼泪系列，你们想上啊，眼泪系列想上啊，这个眼泪系列特别好玩，告诉你特别好玩哦。好，那我们走哈。 好，那么呢，你绝望过吗？我就有绝望过，我真的绝望过。我那时候刚刚今年年初呢，我就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绝望，非常的绝望，绝望到一个地步。哦，感谢主哈，想上我们有机会哈，我们看，我还在祷告了，我希望更有效的可以跟弟兄姐妹真实的。 更上帮助弟兄姐妹，但是我也要衡量我的时间了，因为我觉得我不能让自己太忙。如果我太忙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往往呢太忙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会更加倾向血气，而不是倾向灵力。所以呢，我尽量让自己不忙了。但是这个月已经超出了太忙了，所以我也发觉这个月呢，有很多的血气啊。但是神怜悯我了，神真的是神爱我了，我觉得哦，好，那么呢，我们看哈。 那我长话短说呢，去刚刚今年年初呢，我就到中东的一些国家哈，那时候呢，我就安排了整个月的行程，两三周的行程啦，那时候呢，我就要到这个佩斯拉 Petra 这个地方去看一个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讲到说。 君王的大道，那君王的大道你去找啦，圣经啊，我不讲哪里了哈。你在旧约里面，你会找到有一个叫君王的大道这条路。那么呢，这个地方是在圣经里面记载的，叫佩斯拉，是在君王的大道的那个道里面。所以有些人是讲说，这就是以东当时的家。 有些人说不是，这是阿拉伯后期占领的家，没关系，每个考古学都有不同的说法。那反正我当时我在阿曼，我当时呢阿曼我隔天就要飞走了。那但是呢那一天呢我就是早上很早我就要坐大概6个小时的巴士，应该是6、5到6吧哈，到佩特拉到这个地方过后我就看了大概4个小时我。 当天一定要坐巴士再回到阿曼，因为我要坐飞机走。如果我的有任何的延误，我大概呢赶不上飞机了。因为只要我，因为他巴士是早上5点钟去，下午最迟那班是3点钟回来，所以如果3点钟没回来，我隔天回不到，我上不上飞机了。所以当时候呢，我就去了这个地方。 啊，漂亮吗？漂亮吗？很漂亮，对不对？哇，跟你讲，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古代的建筑物最震撼的地方，所以有机会你真的要去。如果说你说世界上最特别的地方是以色列，我会告诉你，约旦是第二特别的地方，因为那边就是有神这个恩典跟祝福的一个地方，很特别。所以你会发觉很奇妙的，你看啊，中东国家几乎都有石油。 除了2个地方没有，是哪里呢？以色列跟哪里呢？跟约旦。然后，但是当然，以色列最近好像有发觉到有石油，但是还没有说证实，可以来到开采什么之类了。所以呢，这个是神的一个奇妙了哈。所以呢，有机会，因为约旦呢，现在2个支派的地是在约旦的哈，所以呢，这两片土地很特别了。所以呢，在整个的中东国家里面，比较不反对。 或者是跟以色列常站在一起的这个阵线的呢，很多时候是约旦啊，所以呢，约旦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了哈。 好，我们就不多说了哈。那你看到吗？哇，很漂亮，对不对？哇，我看的时候我觉得说，主啊，太震撼了，这个。啊，过后呢，我就在那边，因为太震撼了，那我就打算不要走一般游客走的路，我打算走自己想就特殊的路了，所以我就自己走自己的路。所以走下走下，我大概走了2个多3个小时，两个多，啊，很漂亮，对不对？哇，真的漂亮的，我跟你讲，太漂亮了。那过我走下走下的时候呢，我就因为太开心太兴奋了，一边祷告一边走，走下走下我就走到这样的地方。老实说，鸟不生蛋，我也不懂什么地方。我大概走了2个多，我在那边大概最多可以5个小时最多在那个地方，但是我走下走下走了2个多近3个小时，我走到这个地方，再走下走下走到这样的地方，根本就是迷路了，我不懂怎么走了。你如果说从巴士下车路口到这个地方，我走了大概2个多3个小时的这个应该是我在这个地方有4个小时，那么我走了2个多3个小时，最后我只剩下不到1个小时，我要回到那个巴士那个路口，我告诉你，根本不可能的事了。啊，当时走下走下，天不作美，身体也不作美，我抽筋了，抽筋一边走一边一边痛，一边走一边痛，我根本走不到了。那时候我的脚只要动一下就抽筋，抽筋痛到一个地步呢，能是要整个头趴在地上那种的抽筋，只要一走就抽筋了。你说那时我还能赶上巴士，还能回阿曼呢？根本不可能。你说一小时要赶回巴士，不可能。那么即使给我赶回到那边，也没有巴士回阿曼了，我就完蛋了整个行程。所以当时候呢，这个是我绝望的幽谷，我迷路了，我找不到路了，我找不到方向了，我又抽筋。你说我怎么说没抽筋，我用尽我的努力跑去，可能还赶得到，但是当时我绝望了，我已经没有办法了，整个行程完蛋了，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就只能趴在那边，头往向地，因为太痛了。那过后呢，我就在那边，我只能说，主啊，只有你了，只能是你了，我没办法了。那很奇妙的，真的很奇妙的，神就派了这个，看到吗？这只的驴，还有这个的种族哈，这个的族群，这个族群是我忘了他跟我讲一个族阿拉伯的一个族群啊，反正台湾的称呼就叫虎黑黑，虎黑黑，就是说他们皮肤比较黑嘛，那然后呢，他们也长得很可爱，叫虎黑黑哈，就来什么呢？他很奇妙的，他就拉着他的驴，我绝望的时候，他拉着他的驴过来问我说。哎，你要到门口吗？你要骑驴吗？我可以带你到门口。那我马上说，当然好啦。他就把我抬上那个驴，然后那个驴呢就一直带我下山。老实说，他的驴下山的时候呢走得很快，我真的怕他的驴倒下，我也跟驴倒下。那么我就死在越丹，他的驴跑得真快，跟你说。所以呢，我这件事情我真的见证到神的伟大，神的奇妙，真的在你绝望了，你不能再靠自己了，你只能唯有靠神了，神就开始做事，神就开始做他要做的事。人家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但是人的尽头怎么产生呢？就是说你知道你没办法了，你不能再找人了。所以呢，真的啦，我鼓励大家不要再找人了，找神。这是我刚刚在1月份发生的一个奇妙神迹在我的身上，所以我可以见证，我盼望我的见证分享让你也得到这样的见证，让你突破，让你成长，让你转换，让这个恩膏传递在你的身上。哈利路亚，萨拉巴伊迪雷比西。第三呢，仇敌会挑衅我们的是我们对神的信心。毕亚明哥，麻烦你一下。
列王记下18:28-30，于是拉伯沙基站着，用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也不要听西家使你们依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
阿们。所以第三，仇敌挑衅我们的是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的信仰。 那他怎么挑衅呢？他会告诉你说，哦，你的神真的会帮助你吗？你的神在哪里？他看到你的状况吗？他会告诉你说，你的神真的爱你吗？如果爱你，为什么给你经历这些？为什么他不医治你？为什么你身体这样？他会用尽他的办法来到什么呢？让我们对神没有信心。那他会说什么呢？如果他爱你，为什么他让你经历这些？为什么他让你经历那些？他会不断的这样欺骗我们。但是我告诉你，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说，他是说谎的，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是说谎的，他是说谎人的父。那这个是仇敌的一个计谋来到挑衅我们。所以呢，基本上这时候呢，特别是当你面对身体的状况，你的各方面状况，那他就开始来挑衅了。他说，神，你的生意都这样了，神看到没？你是神不会帮助。他会说尽这样的办法。但是我跟大家讲哦，这个图画呢是圣奥古斯丁，他可能是天主教界里面呢最伟大的神学家。他年轻的时候呢是一个放荡啦，情欲败坏啦，还有一个好酒好色好食的一个败坏的少年。但是他妈妈叫莫妮卡，因为为他流泪祷告达31年之久的莫妮卡，她的母亲每天跪在那边为她流泪祷告31年，诞生出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所以呢，你看到吗？他神让他来到这样的为他的儿子摆上祷告祈求31年，最后他诞生出了一个天主教里面是说他是最伟大的神学家。 OK， 好，那因人而异啦哈。但是他怎么说是不是最伟大我不大确定，但是我能确定他是其中一个最伟大。 OK， 那么呢，你现在就问我说，那么呢，我现在的面对的问题啊等等等等，那么我现在告诉你啊，我在我年轻的时候呢，这辆看到吗？这辆车，我能找到就是这个图画了，我不能再找到别的图画了啊。那我呢，年轻的时候呢，我就很想说买这辆车，这辆车是我觉得我能力里面可以买到的啊。然后呢，我大概还贷款等等也大概可以的，我就说哦，主，我要买这辆车，我真的要买这辆车，我就是喜欢这辆车。但是神没有答应我的祷告，不止没答应我的祷告。当时我希望可以买这辆车，母亲节的时候载我妈妈去教会聚会，结果呢，神真的开玩笑，你跟神玩真，神就跟你玩真。我就开着我的买不了这辆车嘛，那过后呢，我就开着我的摩托车载我妈妈去教会，载着妈妈去教会的这个里程的时候呢，我走着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我就一路从家到教会呢，我看到。同样的这款车，只要我停下红绿灯，我就看到一辆，再停下红绿灯，再看到一辆，大概前后停了大概4-5个红绿灯，我就看到3-4个红绿灯，我就看了3-4次这个车，应该是有2次是同一辆车，其他次是不一样的车。我到了教会，把车摩托停下来过后，抬头一看，就是这辆车停在我前面。神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给你什么呢？给你去经历你的破碎。所以神重复的给我看这辆车，又不给我买，又不给我买到，然后呢，给我不断的经历这辆车。但是为什么神这样呢？因为神要对付我里面的这种的虚荣心，这种哇，开车载妈妈去，你看我这样年轻开车，哇，那种神要对付我的虚荣心，所以神特地就让我这样经历。我大概前后到教会，看到同款的车，大概看了4-5次，到了最后到了教会还看到那个，哇，所以我觉得神就是要这样对付我的虚荣心。但是到最后我没有买到这辆车，但是几年过后，神知道是时间了。我有品格了，我的虚荣心大概对付到一个阶段了，神就祝福了我一辆这样的车。所以你看哪辆车比较漂亮？所以呢，我会告诉大家呢，神给我们经历一些考验，他是来到为了预备更好的给我们。我可以用我的生命跟你见证，我如果按照我的努力，我当时可能我去借钱，我去偷去抢也好，我真的把这个 小小绿车买下来，但是到最后不是神的心意，神不需要我们帮忙。圣经里面就是亚伯拉罕跟撒拉去帮忙神，结果到后生了以斯玛利，让以斯玛利的后裔一直跟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的后裔一直在打战。所以呢，我就盼望大家真的啦，不要去帮神啦。所以呢，你要按着神的时间。所以我那时候呢，原本是打算买小绿车，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支付得了。但是结果神预备更好的，我第一辆车就是这辆褐色的，这个褐色的车是高一个等级的车，所以神要预备更好的给我嘛，就有点像这样啦。比如说，哎，你们问一下啊，豆要种豆芽要几天？种豆芽要几天？豆芽大概种的话三天就能长大了，对不对？如果说你觉得你的生命是豆芽，那么三天你就能收割，你马上祷告马上神垂听，你马上祷告事情马上发生。那么如果说你的生命，你的呼召是什么呢？是榴莲，榴莲要10年到15年才能长出第一颗榴莲。所以如果说你是想豆芽三天就成就的，那么去吧，你去做豆芽的生命，你是豆芽的呼召，三天长出来，三天死掉了。那么呢，如果你是当然豆芽卖得很便宜啦，一斤才几块钱，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的生命的呼召，你觉得你生命的呼召是榴莲的话，它需要多长时间？它需要10到15年，它才有办法长大。所以呢，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榴莲，那么呢，你就要经历过不断的考验，不断的榴莲生根，生根生到很深，过才有办法长成榴莲。榴莲在中国现在一斤可以卖大概是一斤榴莲，没记错的话，大概是要好像是五十块人民币啊，49.9块啊，大概这样。所以呢，你选择你要榴莲还是豆芽了哈。好，那么我们再走下去哈。接下来呢，仇敌会挑衅的就是我们经济跟财务啊。便民哥，麻烦一下。
列王记下18:31-32，不要听西一家的话，听亚述王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井里的水，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有橄榄树和蜂蜜之地，好使你们存活，不至于死。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你们不要听他的话。
阿们。那接下来他挑战的就是我们的经济、财务、衣食住行这几块哈。那他是怎样挑衅呢？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这是神的应许，绝对是神的应许哈。我可以用生命跟你见证哈。我可能这时候你会说，这样下去我开饭都没钱啊，我饿无所谓，我的孩子呢还有学费呢，或者你会说我的房租呢，我每个月的开销呢，信用卡呢，房贷呢，可能你会想很多很多。但是呢，我告诉你哈，我当时候我进神学院的时候，是我完全没有钱的时候我进了神学院。然后呢，我家人就跟我说哈，一诺，你已经成年人了，你自己做决定，但我们不会在经济上给你任何的支持，这是我的家人跟我说的。因为当然我们国外的文化，马来西亚的文化不一样了哈。中国的父母很爱他的孩子，都会把全部最好的给孩子。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不是最好的策略。有时候让孩子去自己去经历一下，他能经历到神。如果你什么都给他预备了过后呢，你会发觉他根本不需要经历神。因为你就是他的靠山，是我们拦阻了他经历神。所以呢，我盼望大家开始改观，不要什么都给孩子，给我们的女儿儿子去预备，到最后呢，他从来没经历过神，经历的都是我们父亲的一种溺爱，一种的溺爱，一种的人的爱，而不是神的爱。我盼望大家有个调整哈。所以呢，大概呢，我当时最穷的时候进了神学院。当然呢，当他们那时候就跟我讲说，你没有钱就跟人家分享啦，人家就会给你钱啦。但是我的观点是，没钱向全世界说，得到的不是神的供应，而是人的可怜 啊，所以我的盼望，我是这样。所以在那两年在神学院，可能是在我人生其中一个最难走的阶段，因为呢绝对没有钱，又要交学费，然后又要这样。所以但是我在那两年把我的根基打得很好，我在金钱这一块我可以全然的相信他，或者是我可以跟你很大声的说，从2008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拿过一个固定的薪资。我从那时候开始没有拿过固定的薪资，我自己在自己团契服侍，我也没有在我团契拿过一分的薪资，我是讲薪资哈。然后呢，但是呢，我们的团契却在这个疫情的期间，我一个薪资都没有的时候，但是我们的团契帮助的不同的牧者拿着薪资。所以这是我对神可以绝对相信，因为那两年我打出这个根基，我对神绝对他不会让义人被弃，他也不会让义人的后裔去讨饭吃。所以我从来不会做那种就是说暗示人家要钱啊，或者明示人家要钱啊等等。如果说有些牧者或者有些传道人会用这种暗示的方式的，我告诉你他还有很多功课要学，而且不要来到增长他里面的虚荣心，不要去增长他里面他的功课，他自己学。如果他告诉你说，我没钱了，你来奉献一点了，那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他有他的功课要学。如果他没学好，不要跟他一起陪葬，因为这是他的功课，这不是你的功课。你给他，除非神给你强烈的感动，你给他。如果说神没有强烈感动，是你出于自己的一个善心也好，出于自己的一个私欲也好。有些人拿钱就是想控制传道人，有些人拿钱就想控制这些的牧者们在他掌心里面，这个我也见得多。所以呢，如果说是这样的情况，那相信我一件事，他的功课他自己学，你不需要拿你的钱跟他陪葬，因为神没有这样的预备。我觉得有，如果人家跟你分享他的需要，这是他的一个带领，我不否认。但是呢，如果说你听了你就觉得说他有讲我就要给，这时候我告诉你，你需要祷告清楚是否神要你给。所以呢，不要让你的善心被道德绑架，也不要让你的善心使别人学不到他的功课，这是非常重要啊。所以呢，我会见证2008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拿过固定工资，但是神从来没亏待我，神给我的资源，给我的各方面是超乎我所求所想啊，我要讲得很清楚哈。好，那么呢，还是那句话了哈，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从未见过一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哈。然后呢，我呢这些年，我刚才早上我有讲了一下，神带我到了90多个国家。我要讲这个，并不是我要强调哇你很厉害去了90个国家，我是要讲这个，我是要给大家真实的知道这位神的伟大跟信实。如果就是说你要对他有信心，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时候，因为我特别要鼓励那些年轻的传道人，你不要因这钱的缘故，你不要走进这个全职的服侍，你不要因着钱的缘故，你就说我有家要养啊，有孩子等等，这些都是幌子。是我们的信心对神不够，你一定要走过你的考验。所以我要讲这个，我是要鼓励这些年轻传道，出来吧，走在神的心意，走在神的护照。然后呢，我走了90多国家，90多国家需要签证费，就是一大笔的费用，飞机票也是一大笔的费用，还有那边的酒店住宿各方面也是一大笔的费用。但是你问我怎么走，我不知道，我确实走了这个国家。所以我见证的不是讲到我很厉害走各个国家，我见证的是神的伟大的信实，只要他教你做，他一定会供应到底。我鼓励你，你可以对神有这个相信，阿们。好，那么呢，OK， 那接下来呢，接下来第五样呢，就是说我们的历史业绩跟经验。便明哥麻烦一下。
列王记下18:33-35，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亚尔拔的神在哪里？西巴瓦因西拿以瓦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 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 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
希望可以帮助更多人，我希望把今天的讲完，因为我觉得今天的会帮助很多的弟兄姐妹有一个突破跟成长跟转换，哈利路亚。好，那么如自由的话，你就自由，时间到了，你要上班，你要各方面，你就自动退好了哈。我今天我定义要把这场道讲完，阿们。当然我知道了，很多的牧者大概都会时间到就停了，但是呢，我常常都说我不是一般，我不是。 我很不像牧师，所以很多人就跟我讲说，他说你是我见过最不像牧师的牧师，那我就讲说，反正神给每个人就不一样了，我就享受神给我这一块，我享受啊。所以呢，在这里呢，他就讲的就是说历史、业绩跟经验。那这里呢？ 所有他的军长挑衅的这些都是真实的东西，不是假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下跟耶利米书看到的这些的，这些的都是各个国家是被亚述王灭掉的，这些国家的被他灭掉的所有呢，所有灭掉的呢，都是真实的，他没有讲骗话。所以呢，我会讲说呢，这是都是历史业绩跟经验。 是真实发生的，他讲的不是骗话。但是我记得我们多年前呢，我们教会有邀请一个老牧师，那个老牧师呢，他就要上台之前哈，然后我们传道人就介绍说，今天我们来了一个很有经验，经验老道服侍多年的老牧师老仆人到我们当中，我们拍手欢迎他。老牧师第一个他上台第一句的告白是什么呢？他说。 我们过去的很多经验，很多时候会拦阻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我这句话是多有深度啊！跟你说，哇，真的，这个老牧师真是经验太多了，到一个地步，他马上上来的第一句就是这句话。所以他的意思说，有时候我们过去经历神是这样，神会帮助，经历那样，神会帮助。但是我告诉你，那是过去的经验，现在神做工不一样了，神做成转换了。特别2020年5、7、8年，神做事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要跟上神的步伐，不能再用经验。就比如说过去的时候哈。 圣灵第一波运动是在阿朱扎街大复兴，在美国的美国的西岸发生。当时候呢，这个复兴呢一来到的时候，哇，大家就火热爱主，说方言得恩赐，然后呢得预言，各被圣灵充满，火热爱主得医治等等。我告诉你哦，当时圣灵第一波发生的时候，很多教会牧者站起来反对，说什么呢？他们这些是异端，我们攻击他们，他们神不会这样做东西的，我们经验告诉我们，我们从来没看过教会从来没有这种事，所以呢，他们是异端来的，他们是不对的，他们是走偏了。那时候圣灵第一波就有人反对了，所以跟我们现在一样啊，有些人在教会几十年。 几百年是不可能啦，几十年啦，对不对？然后呢，从来没看过教会有这种现象，看到圣灵充满就说异端，看到圣灵的工作就说不对，看到这个说他们走偏了。我告诉你，你过去的经验拦阻了神在你身上工作啦，你过去的经验拦阻了神在你工上你身上的一个作为啦。所以呢，圣灵第一波发生的时候是神的工。 但是呢，很多教会反对，很多牧师攻击，很多弟兄姐妹起来，真的是指证说他们是错的异端来的，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过去的经验拦阻，不能再用我们的经验去看神的事情。神不断的在进行着做新事，但是新事是在圣经的原则。圣灵第一波的运动有没有发生过？有，使徒行传老早就发生过了，有没有？使徒行传的他们等候的时候，有一阵大风吹进来，天有响声，过后什么事情发生？过后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说了别国的话来，所以呢，他那时候他们就有方言了，所以呢。 这个不是偶然的事，但是只是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没看过，我们就说它是异端。所以我盼望啦，传统教会的这些不接受圣灵的这些，我求求你啦，真的不要再乱乱攻击神的功了啦，我求求你啦，真的回到圣经去看圣经啦。如果你读不懂圣经，好好去读圣经啦。如果你不懂圣经的话，你好好的来到听这个课啦，好不好？不要再怎么是也反对，不是反对，反正跟你的里面的思想想对神的认识一冲突，你就说是异端，哪有这样多异端啊？你去看清楚圣经，圣经有没有被充满，有没有说方言，有没有这个方面，老是反对反对。过去圣灵第一波1900多年就已经反对了啦，不是1900多年，100多年前人家就已经反对了。你现在做的也不是新事啦，你做的只不过是一种的无知啦，一种的对圣经不理解啦。所以呢，神做东西一直都在做，但是问题是我们不读圣经，对圣经一知半解，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哎呀，我觉得真的无聊啊。我盼望啦，真的是在这个课程里面你真实成长长大了啦，不要反对了啦。好，那么接下来呢，第一波的运动我开始发展了，对不对？他们开始也熬过来了。我告诉你哈，第一波的开始又走向了什么呢？走向了传统。他们就说第一波的这个圣灵工作是这样，第二波兴起来的时候就变成是他们更加在乎的是一个宗派里面的一个大宗派的一个圣洁，他们更加在乎圣经的践踏性，还有更加是一个在体系里面的一种的跟圣灵第一波一样，但是它不一样是在它整体上是更加整个体系整个的这个宗派，然后呢而且更加注重圣经，而且更加注重圣洁。那时候圣灵第二波兴起来的时候，你知道谁反对他吗？第一波的人反对第二波的人，你看有这种事吗？所以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一天不成长，我们就活在传统；只要一天我们不长大，我们就活在过去式的恩膏，我们就会反对那些前面的人。所以呢，老师说了，我看到有些比较年长的牧师，然后他们就常常他们过去的几十年的经历，他们就说这是出于神。那只要我们新的牧师，信行的牧师，年轻的牧师信起来，跟他们的经验跟他们的看法不一样，他就说哦，你走得很错了，你很危险，哎呀，跑新啦，更新一下啦，圣灵不断在每十年圣灵的更新的步伐几块，那么我们老是守着50年前的东西，30年前的东西，或者是60年前的东西，好心去更新一下啦。只要你一边不长大，你就慢慢的变成传统，变成旧皮带，你就不断反对新皮带。所以我盼望大家有个更新的思想，跟随圣灵的步伐不断往前进。然后呢，圣灵第二波起来了过后，他也开始熬过了。到时候圣灵第三波起来，第二波又反对第三波。所以我告诉你，这个是我们的经验的问题，是过去的我们思想问题。我相信现在卞雅敏哥在平台上这样的一个5点钟的祷告，也很多人会攻击卞雅敏哥说这个卞雅敏哥是异端的，搞这样的东西在平台上，我们哪里可以这样祷告的，我们不可以在网上，我们要实体祷告，也会多很多人也会有攻击啊。但是这是神的功，但是呢有些人活在传统，他就没有办法活在神的功跟圣灵的运行，所以他们就反对了。所以呢，我就盼望大家真的啦哈，回到圣经啦，回到圣经去读啦，不懂圣经去读圣经就明白了啦。然后呢，怎么反对反对反对有什么意思呢？哎呀，真的是你这样反对也不见得你有基督的品格，你的生命有转变要改变，真的谦卑下来，来到听，来到谦卑俯伏下来，重新寻求神啦，活在传统这个没有意义啦。 OK 啊，第三波反对第四波啦哈，哎，不讲啦，太多了太多了。哎呀，其实我里面一大堆话想跟大家讲一大堆在神里面的看见想跟大家讲啊。好，不讲啦不讲，再讲下去我跟你讲讲到9点钟的这边，我今天最迟到8点半啊，我不要再迟过这个数字了哈。真的不是像卞雅敏哥以后一看到以诺就心中害怕了，说哎呀，以诺今天又要讲到几点了，对不对？好好，那如果说现在呢，你面对的情况是像犹大城被围困刚才我讲的那5大点，这样的围困，我想问一下，这是你面对的考验吗？好，如果说现在你是面对兵临城下， 今天说的是你吗？如果说现在你面对这四面围墙，我想问的是，这是你现在经历的吗？如果说你现在是面对四面楚歌，我想问的就是，你现在是否已经真的没有办法了？如果今天这讲的都是你，那么我感谢主，你来对了地方，你也被延迟了这个延迟的时间，也延迟的有意义，因为呢，今天这个道有办法帮助你转变，阿们。好，我们看哦，如果是你，有个好消息，西西家王当时有个秘诀，他这个秘诀帮助他度过了难关。今天我要把西西家王的秘诀来到跟你分享，让你也度过你的难关。好，西西家王的秘诀是什么呢？毕安明哥，麻烦一下。
历代志下32:2-4，西西家见希拿基利来，定要攻打耶路撒冷，就与首领和勇士商议，塞住城外的全员，他们就都帮助他。于是有许多人聚集，杀了一些的全员，并通流国中的小河，说亚述王来，为何让他得到许多水呢？
好，那这里呢，我们读的时候还不能明白，但是呢，我查考过考古学，我也查考过原文，根据各方面等等，这个所讲的是当时以色列真的发生这个事，叫西西家王或者西西家的水道。当时候发生的事呢，就是说他们把城外的这些水流、道河等等，他们把它堵住。过他们挖了一个地道，有一个地道的水的连接贯穿进到耶路撒冷城。也就是说，在城外你看到几乎他们好像没有水喝，但是实际上他们在下面呢有一个水道，也被称为叫西西家王的水道。当时候那这个这里的部分，前面这个部分是基训泉，如果去到以色列你能知道，后面那个是希罗亚池，你也大概知道。这全城的西西家王的水道呢，总共是533米长啊。好，然后呢这条道呢，也就是诗篇所讲的诗篇46:4-6，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神的百姓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城，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这个讲的城是什么城呢？这个讲的使神的百姓欢喜就是什么呢？这个河的分叉就是什么呢？这里所讲的就是西西家王挖的这条水道。所以呢，当时候呢，这条水道到今天你回到耶路撒冷，你一样可以看到这个水道。所以当时被围困的时候，这个水道却贯穿了耶路撒冷城全城，他们当时是有水喝的。所以也就是说，不管怎么围困，他们是有水，他们是不渴的哈。所以这是你回到耶路撒冷可以看到的东西。所以呢，这个这里呢，诗篇46前半段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神的百姓欢喜，这城就是神至高者的居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天道一亮神必帮助这城。所以呢，这里讲的是西西家王的水道，然后呢，他这条水道保守了城的百姓，帮助度过了难关。天道一亮，什么事情发生？列王记下19:35说，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来，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所以呢，天使就开始工作了，在那个早上，在那个晚上。但是呢，天使工作之前，他们是有一道河，这个河保守了他们。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神工作之前，我们先要有这道河。那么呢，今年呢，这个是我的另外一个系列了。但是讲到天使，我希望大家明白一下哈，2020年的逾越节呢，是一个很重要的逾越节。因为这个逾越节呢，为什么呢？这是我另外一个系列，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啊，为什么今年的逾越节那么重要？第一呢，我们开始进入2020年新的一个时代的第一个逾越节，这时候进入的不是新的一年，而是新的一个时代， 或者新的一个世代，或者是全新的一代啊。所以呢，2020年这是第一个逾越节，很重要。所以那时候我就跟团契的弟兄姐妹一起度过这个逾越节，我们有很一些教导，我们有领圣餐，我们一起度过。所以我觉得这个逾越节太重要。为什么这样重要呢？啊，第一呢，就是我们即将走进的是从嘴眼之年走进嘴之年。5770年到5779是眼之年，5780到5789是嘴之年。所以在嘴之年，你就会发觉今年就有很多信息出来了，对不对？很多好的信息、坏的信息、对的信息、错的信息，这是世界。但是呢，讲到神的国，也是有一些属神的信息，有些是属肉体的信息也开始出来了，有些是属真理的信息，有些是处自己私欲的信息也出来了。所以今年是嘴之年，很多信息都开始广传出来。但是你要学，我们要学会分辨哪些出于神的，哪些出于不属于神的。当然我没办法多讲，我只能告诉大家，你的灵长大你就会分辨。所以盼望大家真的努力让自己灵长大了哈，今年是很重要哈。接下来10年也是会走进这个新的世代。那接下来呢，今年的逾越节也是数千年来第一次，以色列人、犹太人被封闭在以色列家中过逾越节，这是这样多年里面第一次被封闭，以色列被限制行动，不能出门，只能在家啊，跟很多国家一样，所以这是第一次。所以呢，今年的逾越节很特别啊，当然还有很多了哈。今年的逾越节呢的期间呢，也是出现超级粉红超级月亮的时候，这是一个转换的季节。所以呢，这个呢是它卫星图是比平常大了14%，然后亮度是增加30%，这是在逾越节期间发生的。圣经里面讲到说，神往往很多时候会透过天上的城市、天上的星来到说话，正如说那个博士看到天上的星就从东方来拜耶稣，对不对？这个是另外一个很好玩的部分，有机会再讲了啊。接下来也是天使被启动了哈，在这个逾越节，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季节。所以当时我们看到他们就用那个用羔羊的血涂在他们的门框上，那过后呢，晚上之后天使就来攻逐了，将全埃及世界的头生的都把他杀了。那过后呢，整个埃及有哀号的声音，神就守住了以色列家。今年的逾越节也是神天使启动的时候，所以呢，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跟今天讲的是一样啦，就是说天使也被释放出来的时候，这个季节很重要。所以当然我没办法跟你多讲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哦，大概你心中明白就好了。那么接下来讲到的是里面的河吧，里面的河是什么呢？里面的河，这条河在信主的时候，信耶稣的时候，他就已经挖好了。诗篇讲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神的百姓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然后呢，圣经也说，信的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这个呢，老早神就已经预备。怎么预备呢？那我们看哈，那这里呢，哥林多前书3:16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居住在你里面吗？所以呢，这里我们知道他讲的是人的工程，他所讲的是信的人。所以我们知道呢，信的人身体是神的殿，当然还有经文根据吗？有，哥林多前书6:19，岂不知你们身体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居住在你的里头，并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信的人身体是神的殿，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看，加拉太书说，这便叫亚伯拉罕得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那圣经里面就讲说，信的人领受圣灵，对不对？好，那么呢，我们再看哈，约翰福音7:38说，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我们知道信的人流出活水的江河。好，那么呢，我们再看哈，他说马可福音16:19，信我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然后呢，接下来说什么呢？ 这里讲的是信的人要说新方言，阿们。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知道西西家王的秘诀呢，就是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时的百姓欢喜。然后呢，约翰福音说，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么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14:10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所以我们大概看呢，这个欢喜呢，诗篇所讲的欢喜呢，我们等待着的，我们期待的欢喜，就是天道一亮，神必帮助这城。但是关键就是说，这时候关键你有没有这个水道，关键你的水道打通了没有，关键你有没有每天喝这个水道水，关键你每天有没有让你的水道把水打出来，打出来来喝这个水，这个就是最主要的关键。哈利路亚。所以呢，关键是你有没有方言祷告，灵的祷告，来到度过每一个恶的难关，每一个艰难的难关，每一个苦难跟难处。今天我要教你一个很有效的方式，是叫简易灵的祷告秘籍。这个对我很大的帮助。我也我在上个月有分享这方面。那刚刚我到北部的时候，我将这个简易灵祷告秘籍更加完善的分享。要不要知道？要不要学？要不要，要不要我讲？要吗？要的话就请我吃牛肉面。要吗？要吗？要吗？牛肉面啊，今晚牛肉面，你说我要吃新疆的牛肉面，有新疆的弟兄姐妹吗？我觉得宁波的牛肉面特别好吃，他们带我去吃宁波的牛排牛肉面，哇，我觉得太棒了，真的是。或者是我想吃内蒙古的牛肉面，有吗？内蒙古的牛肉面，哈利路亚啊，牛肉面啊。所以盼望了有机会我们来到吃这个牛肉面啦。哎呀，开玩笑啦，开玩笑，不要太认真啦哈。所以昆明也有红烧牛肉面啦，哎呀，宁波的好吃啊，新疆的我要，新疆的我要，新疆的最好吃，哎呀，真的是。但是老实说啊，我在前年呢，去年呢我去了澳大利亚服侍，我发觉澳大利亚那个牛肉啊，也真的很棒啊、哦！斐济也有牛肉面啊，斐济 ，OK， 感谢主啊！奉化的牛肉面我特别有喜欢，内蒙古感谢主啊！我们来吃内蒙古的牛肉面，哈利路亚！兰州牛肉面其实我觉得蛮好吃的哈、哦，但是我觉得就是它全国的兰州牛肉面跟真正兰州的牛肉面都很不一样哈、哦。好，开玩笑了哈、哦。今天教你这个我觉得很有帮助哈、哦。那简易灵的祷告秘籍呢，是我自己的我自己做的哈、哦，我自己写出来的，我自己领受，我自己写的哈、哦。所以呢，今天免费教你哈、哦。那这个呢，今天我要跟你分享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我自己以诺的一个秘籍啦。我自己有时候我会用这种方式去祷告，这个也帮助我度过很多难关。我刚刚去北部去跟他们分享的时候呢，他们也很得着，他们也开始，他们整个教会就开始转换用这个祷告方式，因为他们觉得很有效。当然我今天会教一大部分，下周我再更加完善的分享哈、哦，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有一定的操练哈、哦。澳大利亚，感谢主，我特别喜欢澳大利亚的那个叫什么呢？那个什么黑牛肉，哇，那个太棒了，他们带我去农场，特别棒，感谢主啊。好，那么我们继续走哈、哦。OK， 那么呢，那如果说现在你面对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一个围困，这样的兵临城下，这样的火烧城，这样的四面围墙等等，你面对的是这样的火烧城等等，那么我告诉大家，或者是你是靠人靠山靠后台撑腰已经垮了，你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力气实力已经垮了，你对神的信心或者是对神的信仰也已经垮了，或者是你的经济你的财务也已经很挑战了，你的经验你的业绩你的历史也告诉你糟糕了，那么我今天教你这个秘籍怎么去祷告，那么呢我告诉你一定会有效，只怕你不用不怕没效。如果你用了有效，你请我吃牛肉面；如果你用了你没效，那么我请你吃牛肉面，公平吗？ 公平，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说我绝对有这样的信心，我绝对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告诉你这件事情是发生的，是已经发生的，也完全是有发生。好，那么呢，大概这样哈。那简易灵的祷告秘籍大概这样。那比如说，如果说你现在面对着你的婚姻很大的挑战，你就去找一张照片，真的是要找照片哦，你跟你的太太拍拖的照片，相爱的照片，彼此和蔼而亲的照片。那过后呢，你就放在你的眼睛可以看到的地方，真的去拿一张照片。如果你婚姻你的关系很挑战，你想恢复这个婚姻，恢复这个关系，你可以用这个简易灵祷告秘籍。那么你拿了这个照片，你怎么样呢？你就第一句你就说，圣灵，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圣灵，你教我怎么祷告，圣灵，你来带领我祷告，圣灵，我开口灵来祷告。你就开始方言祷告，就是这样简单。所以也就是说，你看着这个图画，你看着你们相爱的图画，那姑且那时候你们吵完架，吵到要离婚，你很难看这个，你很难再去想相爱的东西了，你很难为自己婚姻祷告了。但是呢，这时候呢，你可以做的就是说，你说主，婚姻是你赐的，我里面做的决定就是说，主，我不想离婚，我不想这个婚姻被仇敌破坏，那么我要改变这个婚姻状况，我要改变跟妻子的妻子的这个关系状况。你就拿你们相爱的照片，你会告诉我说你不想拿，你拿不出，你不想等等，你可能很多原因，但是我告诉你就是说只有一个原因，你行使在神的旨意里面，你就走了。如果你不明白这点，你去我们的滴滴云，你去上一课，这个一课呢叫泥土考试麻辣秘诀，就会告诉你很清楚为什么考试不过关。这个一课一定会对你帮助，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如果说你的心没有这样强，也不要上这课，因为呢你一定是你受不了，因为你会觉得说啊，你会觉得啊，好像很针对你，但是不针对你，那个是我的经历。所以呢，告诉大家麻辣秘诀有五种考试麻辣秘诀帮你过关啊。当然你在卞雅敏平台也可以找到，我不知道卞雅敏哥放了什么题目，但是在我那边我是放泥土逗号考试的麻辣秘诀啊，这个绝对会帮助你过关啊。好，那么呢，你就用很简单这样的方式。那如果说呢，你是你这个是你的关系复杂的时候，关系糟糕的时候，你就用这个方式。那如果说你们婚姻已经去到一个地方了，没办法了，一定要离婚了，真的不离不可以了，到了闹到一个这样地步，你就拿你们结婚照。结婚照的时候呢，同样，圣灵，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圣灵，你教我怎么祷告，圣灵，你来带领我祷告，圣灵，我开口灵来祷告，也就是方言祷告，就是这样简单。你就不要去用你的左脑去想你们的婚姻它有多糟糕，它有多不好，你只想的婚姻神是你赐的，我再多的不愿意，但是我觉得我要祷告我们的婚姻，给神有一个介入的机会，给神有一个进到我们婚姻的机会。你就是拿你们结婚的照，过后你就圣灵，我不知道怎么祷，不知道怎么祷告，圣灵你教我怎么祷告，圣灵来带领我祷告，圣灵我开口领导来祷告，你就跟神这样讲。如果说你接下来你面对的是家庭的状况，孩子不听话，孩子很糟糕，关系很僵，跟爷爷奶奶婆婆媳妇，然后呢或者是爷爷奶奶这种东西等等啊，反正就是这堆东西啦哈啊。如果说你觉得很糟糕，你就去拿你全副就这样嘛，一家全副照，然后做什么呢？圣灵，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圣灵你来教我祷告，圣灵你来带领我祷告，圣灵我开口灵来祷告，就这样简单。所以呢，你就拿这个祷告，祷告到你突破。 OK， 好。那如果说你现在呢是你的公司很糟糕了，你的公司可能是经济压力啦，没有订单啦，没有什么单，就像早上我们祷告的时候，感觉神在这方面释放这个话，神特别给我看到有一个雷的这个字，或者是有一个腾讯的腾啊，我早上就觉得可能叫腾讯吧，还是腾什么不知道啦，反正有时候他 因为你们的有时候有些地方哈，比如说你们的，如果你们的那个地方也很通，我这边也很通，那么看到东西就很清楚。那么如果说你们那边不通。 或者是二层天不通，哪里不通，看的东西就会有一些模糊。但是几个字我还认得到的，就比如说科技，我是认得到的，科技是肯定有这两个字。那还有有些是有叫腾的一个字，还有像雷这个字，大概这样几个。所以神就好像在这方面对这些公司说话。当然我相信不只是对这几个公司，也对很多的企业在说话。因为今天主要也是神也让我强调的，一定要把这个什么公司的这个 照片企业的照片放上去，我觉得神在乎你的公司，神在乎你的企业，神要在你企业做转换跟更新跟突破。但是呢，就是说神也要你学习，有一个磨难的过程，对他的相信。那么呢，以后神就可以信任你，来到让你来到管理他要你管理的东西了哦。好，那么呢，你就拿你企业的照片，你就说圣灵，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圣灵你教我怎么祷告，圣灵你带领我祷告。 圣灵，我开口方言祷告，就这样简单哦。所以呢，你可以这三样东西。但是今天呢，为了来到帮助大家更有效啊，你就拿着你照片啊，这样对不对？啊，为了帮助大家呢，我希望大家呢，那我们每个的这个我们都会有一个调整。过去的那个几个星期，我有教了大家几个灵修的方式，那个主要是灵的敬拜这一块。 所以灵的敬拜你大概操练一个月了，对不对？那现在呢，我觉得你可以换一个方式操练。当然，我相信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各个方案来到给大家操练。所以你可以星期一操练这个，星期二操练这个，星期三操练这个，好玩呐。其实我跟你讲啊，圣灵常常呢带领我的方式都是很好玩的，所以我对圣灵的认识就是圣灵很幽默的，圣灵很好玩的嘞。但是问题是，常常我们对圣灵的认识就觉得是很古板，它是那种很传统的，它很严肃的，它很严厉的。但是我告诉你，它绝对不是，它是绝对是一个充满自由跟充满创意、创新，还有幽默的圣灵，好玩的圣灵。所以我可以再给你分享很多好玩的东西。 要九点了，要九点了，OK，好，我快点快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要九点了，OK，来来来来，快点快点看，好，那现在呢，我跟你讲哈，那简易灵的祷告秘籍呢，今天呢，我们从今天开始，你答应我每天多做这件事，那如果你愿意做这件事，你相信我，下个月你肯定会突破了，这个月我大概会保持着这个灵修秘籍方式了哈，叫简易灵的祷告秘籍，我重复强调，这是我自己神。 神给我的启示，神给我的开启，我自己创造的哈，所以也不算我自己啦，是从神下载创造的了哈。所以呢，大概我就归纳了几个方案。第一个是为你们婚姻祷告，每天15分钟。那你今天回去就把4张照片放在一起，夹在你的圣经。每天灵修的时候就看第一个，看着你们的婚姻。 婚姻的照片对不对？结婚的照，你就看着这个照片，就圣灵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圣灵教我怎么祷告，圣灵帮助我怎么祷告，圣灵现在我开口灵祷告，就这样简单。你就为你的婚姻的照片，你看着祷告15分钟方言。那过后呢，这件事情完了，就放着你家庭的祷告。 家族家庭的这个全家父，你就同样的圣灵，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圣灵帮助我怎么祷告，圣灵带领我怎么祷告，圣灵现在我开口方言祷告，好，就这样啊，那你就这样在15分钟。那一般呢，如果说你的婚姻很巩固，你的家庭很巩固，你其他东西就会好了。 如果你的家庭不巩固，你的婚姻啊出现状况啦，你的丈夫每天跟你吵啦，你跟他吵啦，你家里的关系不和谐啦，那么呢，这是最吃力的东西，那么呢，就会把我们带到伤疤疤、泪戚戚、穷乎乎，什么各方面都会很糟糕。所以呢，这两个要先巩固。 我强调，第一是婚姻，第二是家庭，这两个很重要的。如常常很多时候服侍的人呢，服侍到精疲力尽要倒下，大部分很多时候是婚姻跟家庭的糟糕。过后呢，教会再有问题就更糟糕了。先把这两个事情巩固着。那第三呢，就是说你的企业，因为今天我就讲了嘛，这个是我昨天晚上准备的啊，我重复强调昨天晚上准备的啊。但是呢，但是呢。 神却今天带领秦以儒的时候，却把我们带进企业，企业这一块，公司这一块，所以呢，可见的神要做这个事。啊，但是呢，所以我昨天就放了，我根本不懂今天敬拜会往这个方向。啊，所以呢，这个灵的你就为你的公司，如果说你是企业，你就放你企业的照片；如果你是公司，你在公司上班，比如说阿里巴巴上班、腾讯上班，你就放你的照片，也为公司祷告。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在哪个岗位、哪个位置，神会应着我们把祝福留到里面。的同时，神也会转换你的公司的这个文化，让基督的文化进到里面，让神的拯救临到你的公司，临到你的企业，临到你的事业，临到你的生意，临到你的同事。哈利路亚！所以呢，这是第三样，也是十五分钟。第四样呢，才为自己。自己的话，你就不自己就不需要拿照片了。当然你要拿照片也可以啦，但是自己我觉得没个必要啦。所以你就是什么呢？15分钟的圣灵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圣灵帮助我怎么祷告，圣灵带领我怎么祷告，圣灵教导我圣灵我现在开口方言祷告。所以呢，你在15分钟，所以基本上呢就是15分钟为婚姻，15分钟为家人或者家庭，15分钟为事业、企业、产业、生意，15分钟为自己，每天就这样15分钟循环。你一个月下来的，你发觉的很多祷告就围绕着你的婚姻、你的家人、你的事业跟你自己。那么呢，你的婚姻改变、你的家庭改变、你的事业改变，你自己肯定改变啊。所以我盼望这样的是非常有效的，能可以帮助大家哈。那么呢，简单说就是，圣灵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圣灵教我怎么祷告，圣灵你来带领我祷告，圣灵我开口方言祷告。那为了来到更有效的帮助大家，不然我们今天用一个一起祷告的方式来结束今天的聚会好不好？我知道时间很迟了，我也很抱歉啊，但是我只能跟着圣灵的步伐往前走啊，希望你们真的不要介意啊。如果说耽误了你的事情、你的时间，我真的跟你很抱歉。但是我觉得我的中心呢，就是说我会把神今天要我给的信息讲完，即使今天你们已经全部人走了，只剩下便雅悯哥跟我两个，我还是会跟他讲完。这是我的忠心，这是我在神面前的立约。所以呢，我尽我最大的可能把神教我的、给我的，我就没有隐藏的，无私的跟大家分享啊。所以我盼望就是说，即使你们走光了，但是今天只要便雅悯哥不把这个Zoom 关掉，我都会继续啊。所以呢，我们就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做一个好了哈。那现在呢，你大概这样啊，大概我觉得先用婚姻开始吧，好不好？你就想着OK 了，今天是企业，就想着企业啊。你就现在呢，这张照片就代表你的公司、你的企业、你的产业、你的生意啊。你就看着这张照片，看着这张照片，对不对？那你看着那边就想着你的公司、你的企业、你的产业，对不对？那过后呢，接下来你做什么呢？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这样啊。来，现在我们跟着我哈，那我就准备一下一些音乐，帮助大家更有效的祷告哈。OK， 那现在弟兄姐妹，你跟着我说哈，你跟着我说什么呢？你跟着我说这样哈，你跟着我说就是这样。来，现在呢，来大家想着你的企业了没有？想着你的企业、你的公司、你的产业各方面你想着它啊，你想着它。那想着它了过后，你看着你这个图画啊 ，OK， 然后呢，现在呢，来跟着我说，跟着我说哈，来，圣灵我不知道怎么祷告，
圣灵我不知道
教我怎
么祷
告。圣灵你带领我来带领我祷告，圣灵我开口方言祷告。再来一次，想着你的公司，看着你的公司的照片。圣灵我不知道怎么祷告，
圣灵
教我怎么祷告，圣灵你来带领我祷告，
圣灵
我开口方言祷告。第二次，再来第三次，我们就开口了哈。圣灵我不知道怎么祷告，
圣灵
你教我
怎么
祷
告，
圣灵
来
带
领
我
祷
告，圣灵我开
口
方言祷告，方言祷告，希拉巴巴巴巴达巴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
Oh, my God.
继续为你的公司祷告，为你的公司祷告，为你的企业祷告，为你现在在哪里上班祷告，你在学校就为学校祷告，哦，就你在企业就在为企业祷告，哦，你的企业祝福的时候，你就得祝福，你的企业转换的时候，哦，你的他们就来到认识主耶稣，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好，我们操练到这里就好了哈。所以记得简易灵的祷告秘籍呢，就是说每15分钟为婚姻，15分钟为家人，15分钟为事业，15分钟为自己。去自己准备3张照片或者4张照片也可以，一张婚姻的，一张家人的，一张是事业的，一张是自己的哈。当然自己的你不用也无所谓啦，因为自己你知道为自己怎么祷告，所以每天15分钟为这样祷告。你看哦，这15分钟你的灵。灵在运动，你的灵在什么呢？你的灵在祷告，灵就开始长大，对不对？然后呢，灵的长大同时，你又为婚姻祷告，又为家人祷告，又为事业祷告，又为自己祷告。你看一举是不是很多德？当然我还会告诉你更多更好玩的，更多的多德。所以呢，往往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只是左脑运用，右脑不运用，右脑运用左脑不运用。我常教大家就是左脑右脑并行运用，所以我会告诉大家很多很有效的方式，帮助大家在多方面成长，多方面转化，这是我的一大盼望。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国教会太慢了，我们不能再用慢的方式，我们得用快速的方式。现在充电，对不对？充电的这一块以前就是那个普通的充电，现在要快速充电，对不对？所以现在最新的那个充电的那个我看好像 OPPO 最近出最新的那个，好像是只要5分钟里面可以充一半哦，特别特别快。所以呢，这个充电的也要突破。所以呢，我现在我会越来越，这个周会下周接下来会教大家更多更有效的。但是现在呢，你先来到 企业为没有企业照片，来你去公司拍一张啊，没有企业照片啊、就是说你有企业就拿自己企业的照片啊，对不对？如果说你在公司上班，你拿你公司的照片啊，对不对？你拿办公室的照片也可以，或者到你的公司外面，你的工厂外面拍一张照片就是可以的，这样简单，对不对？对对对。那没工作的话，你就想你要到哪里上班吧，你就拿那个上班你要到的公司的照片就放在前面，你就这样方言祷告了，赶赶神为你开门了，对不对？啊，有什么难的，对不对？好，其实呢，这几个东西呢，你大概这样，那、记得做重复强调啊，也可以啦，营业制造也可以啦，但是照片更好了啊，那照片更好了啊。十五分钟为你的婚姻，十五分钟为家人，十五分钟为事业，十五分钟为自己。你接下来这个期间呢，你就发觉呢会更加有效。那么如果你说你没有公司的话，你没有上班的话，你就为你老公的事业啦，老婆的事业啦，或者为啊，你就为电影平台祷告啦，对不对？或者你就为我们神的账目祷告也可以啊，我们需要很多祷告啊，所以你就放婚姻的、家人的、事业的跟自己的。如果事业你没有，或者你就会拿你丈夫的，拿你的或者是拿来一个基督徒公司的，就为他祷告也可以啊。或者你觉得这个毕亚敏平台很好，你就拿毕亚敏平台的照片，就长十五分钟为毕亚敏祷告啊。或者是你觉得说神的账目就是说让就是说啊、我需要更多的时间休息呀啊，让我更多的领受神的东西，所以你就拿神的账目的照片啊来祷告也可以啊。所以呢，十五分钟，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祷告了哈。没有女朋友，你就祷告，你就是放就是说你父母的婚姻的照片嘛，你就祷告你父母的婚姻好，你的婚姻也会好嘛，对不对？神就预备给你。哎呀，有事东西转一下就可以了啦，不要这样的古板呐、啊，大家好不好？雷哈，我看到有雷的公司的，对，雷四哈，感谢主，祝福这个家庭，祝福这个家族，祝福这个工厂，祝福这个转换发生在他们的身上，发生在他的各公司，说他们现在就好像你给我看见，就好像面对到挑战，面对到难处，面对到这个主啊，求你帮助。最近婚姻怎么突破？这样的也可以啊，就是说，哎，好啦，讲了你们自己变通一下好不好？好，就这样啊，我觉得今天太迟了，真的很抱歉大家啊，很抱歉毕亚敏哥啊，大家灵活的利用，对，灵活的利用，毕亚敏哥把时间交给你了哈，祝福大家。
好的，感谢主。好，我们会有线上的上班，我可以去回头听录音了。好，大家就是按照老师的方法来操练了，你自己灵活运用，这种你可以换其他没有结婚的，你为你未来的婚姻，你的将来的另一半配偶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祷告啊。